那今天晚上哈，我们第一堂课就是要把第二章哈，第二章把它讲完。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接着第三章。第三章讲义，我相信你们都从后面可以拿到哈，有第三章的讲义已经印好了。那么希望回去的时候，你们再把第三章好的看过。因为第三章的后半段可能比较深一点，你们要看一下。那么我们还是接着我们上个礼拜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十架道路程哈，我们现在是进到十架道路程。我们上个礼拜说明了圣灵的内住，也就是基督的内住。我们就是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们方便，你们就是把罗马书第八章打开，就不要关掉。我们就是重点，我们是来解释我们的灵程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的灵程来讲解。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还是要，因为这个我们要进到这个圣灵内住的第二个经历呢，就是十字架，圣灵的致死跟圣灵的致死哈，跟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在进入这个圣灵内住跟圣灵引导之前呢，我们希望再把这个圣灵的内住哈，这个稍微再说明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想能够有整体的认识哈。我们重新，我们再来讲哈，十字架道路程哈，十字架道路程经过复兴城，你们知道哈，经过复兴城以后呢，经过奉献以后呢，基督徒呢就从这个外面的经历进到里面的经历。我们可以，我再用这个白板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知道哈，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哈，我们可以用那个会幕哈，会幕有一点了解。我们看会幕哈，有三层，会幕有三层那个哦，有三层。第外面这一层叫做外院，是不是？是不是外院？然后呢，里面再进去的就是圣所。是不是圣所？然后这叫至圣所，至圣所，这是预表基督徒的灵层有三层在这。在这个进到这个门，就是救恩的门，就进到得救的经历。得救层里面，里面有得救层跟复兴层。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祭坛跟洗濯盆，是不是？那么从这个祭坛，我们相信就是表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我们罪认完了，我们就经过认罪，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洗礼，我们就在重生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往前去呢，我们发现啊，我们会碰到洗濯盆，是不是？洗濯盆是什么意思？就祭司要进到圣所的时候，他要把手脚洗干净，有没有？就表示说用神道洗净我们外面的生活，有没有？洗濯就是你要进去，就比较，因为你手脚呢是沾了世界，有没有？有世界的污秽，手呢要洗干净，不要有这个这个世俗的东西进来。所以我们就进到，所以外院的基督徒呢是注重生活的圣洁，用神道来洗净，有没有？所以这个外院，那么但是一进到这个圣所呢，你发现这里有什么？有灯台，有没有？第一个，这边有灯台，这里有一个橙色饼，有没有？那这里有一个香坛，有没有灯？这里哈，外院比较预表我们的体的神圣，有没有？圣所预表我们的魂的神圣。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预表在灵里面哈，我们是这样，这是预表，也没有，这是 只是按着经历来说明哈。我们看看哈，那么我们再看看哈，基督徒从外院进到圣所，预表我们的魂呢，包括现在我们外面洁净了，我们包括魂的，包括是心思什么情感意志的要洁净，有没有？我们堕落的，从亚当或者是从世界沾染的这部分，我们需要洁净。当然啊，灵跟魂是不分开的，灵在魂里面，魂在灵里面，这是合一的。但是魂如果没有更新呢，灵就是表示会污染，有没有？所以说你要说灵污染呢，还是魂污染，都一样，就只要就是你的心思情感要更新，你的旧人要脱去，有没有？所以在这个圣所的经历呢，是比注重着内在的更新，有没有？内里面的心思情感意志的更新，就是讲到品格的更新，有没有？品格的更新，外院是比较讲到这个习惯啊行为的更新，有没有？是注重体啊。那么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在注重外面的行为上的改变啊，那么再进去呢，就进入这个圣所的范围啊。那圣所更新以后呢，然后呢，经过这个就是幔子，有没有？幔子预表什么？幔子就预表这个天然人的己哈，天然人的己，或者是说天然受造，天然的受造，就是我们的天然的旧人了哈。旧人经过破碎以后，我们才会进入什么？约柜。约柜在这里面，你看这边有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有没有？在这里没有，有没有？这里有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这里只能够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一次，面对面的，有没有？在这里只就是在施恩的宝座面前。但是现在我们看，自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幔子已经裂开了，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有没有？但是你能够在至圣所停多久，再次跟你的灵神，有没有？有没有？有人只能停一秒钟、两秒钟就出来了，有的根本一秒钟都受不了。米勒说，他为了要祷告说求主跟他显现，他就关在那个厨子里面祷告，除了主耶稣一显现，他赶快下，因为受不了，因为他的生命不行，受不了。他根本，如果神给你显现，如果你生命不好，你根本受不了，有没有？以赛亚已经相当神圣，相当圣洁，一显现什么扑倒，有没有？啊，那么这个这就讲，那这样与主面对面就是不多了，对不对？啊，与主面对神，我们这一秒钟，有时候你真的神给你一秒钟显现，你都受不了，不要说一分钟，对不对？啊，那么这里就是住在爱中了，就是像毕路易斯母他们经过心灵黑夜以后呢，他们就进入与主的爱里面的联合。那么这个更新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十架层的。我们十架层所要讨论就是怎么样进入这里面，进到这里面呢，才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因为体的更新只是外表，对不对？外表还是靠天然人或者靠圣灵的恩赐，但是外表并不能够改变里面，有没有？所以需要里面的更新，外面才会真正的有基督的品格出来。所以基督徒的品格不是从操练，不是说从外面操练，外面操练是需要的，外面是个预备，但是实际上呢是要什么？要这里我们看看灯台是什么意思。灯台呢就是需要灯台是点那个橄榄油，有没有？是不是点橄榄油？点橄榄油就是预表基督的圣灵的油，圣灵发出光来。圣灵怎么用光呢？用橙色饼，就是用神的道发出光来，来光照你，启示你内在的光景，心思意念的光景。圣灵用神的话，圣灵要用神的道。圣灵怎么样能够造就我们？是用神的道发出光来，这就是灯台的意思。橙色饼跟这个灯台是两个 一体的两面的功用。然后在这里才是有祷告，有没有？这是相谈，有没有？相谈就是祷告，与主交通，对不对？对不对？这里就讲，所以就是说，基督，你要进到这里面来呢，就是需要神的话，也需要圣灵的光，有没有？这个圣灵的光可以让你照在什么地方呢？照在基督的脸上，看到神的荣耀，也照在你的误会上。啊，光，你在光中你会认识主，也会认识自己，有没有？认识神跟认识自己是成比例的，认识神多少就认识主多少，因为你在光中多少你就认识主多少，但是你也认识自己多少，这个是认识是会产生这个。然后呢，这个就橙色饼，橙色饼就是生命的粮、哦、这里就讲到需要圣灵的光你才可以使用。我相信这个会幕里面呢，如果没有灯光啊，什么都不能做了，有没有？没有灯光什么都不能做。好，那么这个是我在文章里面没有写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进入这个至圣圣所的经历呢，我们要从罗马书第六章是进入圣所的门。罗马书是进入圣所的门啊，进入圣所的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面讲，就是说你们受洗的时候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叫与他齁、哦、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叫基督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是进入这个，进入这里面就是，这是要这个。然后呢，生命的成长呢，生命的成长呢，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进入在里面的时候呢，圣灵就开始来致使我们这个肉体的心思情感意志，然后被致使多少更新多少，我们就成长多少。所以罗马书宾路易斯姆在有一本书叫做哥哥他的十字架里面讲，他说我们在新生命成长的程度呢，是根据我们在这个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哈、哦，穿上新人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这一节就是生命成长的律。我们请大家读，我读一下哈，第五节哈，第六章第五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命成长的律呢，就是你救人哈、哦，救人与基督的死联合多少，你在他的生命的复活的上面也联合多少。所以生命的成长没有别的捷径，不是，不是说你的经历，不是靠你的经历，是靠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也有这样讲哈。以弗所第四章也是这样讲，哥罗西也是这样讲，哦。以弗所第四章哈，我念给大家听哈。第四章他说，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的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来解释这个生命的更新，为什么行为上脱去？行为是从哪里来？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是从哪里来？行为是从思想来，是不是？是不是从思想来？什么思想产生什么行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今天实在说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有没有是吧？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产生自己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多少，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多少。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贪爱世界？这个因为他的思想认为世界还蛮重要的，对不对？他并没有觉得世界有什么不好，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你可以去效法，你不可能外面效法，对不对？你不可能去，你根本没有信心。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行出来的一定是，对不对？你看中的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钱在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的心在哪里？在世界，你就活出世界样子。所以基督徒今天的问题，不是鼓励的问题，也不是圣灵充满的问题，也不是进食祷告的问题，是心思更新的问题。心思怎么更新呢？必须要神的启示，这个不是。所以他说心智改换一生，有没有这样？在圣经里面，心思，我相信是包括心思跟志向改换一心。所以基督徒怎么脱去旧人的行为呢？就是心智改换了，行为才会脱去。这是观念的问题。简单说了，价值观呢？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基督徒爱世界是因为他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不一样嘛？有没有？所以如果他没有对神的话来更新的话，你怎么鼓励？你今天圣灵充满，你就火热一个礼拜以后又，对不对？而且你也根本没有目标嘛，是不是这样？你根本没有人生的目标，所以你没有看见，你没有人生的目标，你的方向还是属世界的，那你当然活出属世界的样子了。这个，所以今天问题，基督徒就是没有从神的话里面怎么更新呢？只有神的用水借的道，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更新我们的思想。神的话，但是不能够有字面的话，不只是有字面的话，必须要圣灵的启示跟光照。圣灵的启示跟光照，需要神的话跟圣灵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读到保罗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第三章，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有没有？大家都会背，但是今天大家是把万事看作粪土呢，还是看作至宝？这是你可以从你的生活这可以表现，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问题不是问，就是问题有没有看见万事是粪土？其实就是可以说传道书没有读好了，是吧？如果传道书读通了，就会看万事如粪土。传道书没有读通的话，那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该死的应该读传道书，不要爱世界，只有条路，读传道书就会更，对不对？或者说，我说常说基督徒，如果你要认识永生啊，最好你是先认识永死，你才会认识永生。你要叫基督徒哈，轻看世界很简单，叫他到癌症病房啊服侍一个月，一定会轻看世界。有没有？然后或者到殡仪馆去做义工一个礼拜就好了，一定会觉得人是很虚空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需要有神的启示。如果你没有启示，鼓励没有用，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消极的。那对神的话，如果你对神啊、我们下面以后会讲，我们的第三章才会接下来讲。如果你对神有认识，你的信心才会有，你不是鼓励来的，也不是模仿来的，有没有？好，那么我们赶快，这个时间不要太多哈，用太多。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来从复兴城进入这个圣灵的内住？我们稍微先讲一下哈，我现在就在这个，我们先用赶快用这个。用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赶快讲一下。第一个，你要进入这个从复兴城进入十架城呢，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圣灵，我们要进入圣灵内住城哈，我们要进入圣灵内住城，也就是十架造路城的第一步呢，你必须奉献是进入成圣的。有一本书叫做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奉献，其实奉献啊，在罗马书第六章啊，奉献是进入的一个门啊，人需要主动的奉献。奉献以后呢，他在罗马书第六章有一个操练，罗马书第六章奉献以后呢，从有一个操练，就是十三，我稍微说明一下，从十五节到23节有一个操练，这个奉献以后有一个操练呢， 这是个属灵的操练。这个操练乃是要操练什么呢？先要对付那个一个我们从世俗世界我们生来所养成的一个不洁跟不法的习惯，我们需要脱离这个不洁哈，我用简体哈，不法也可以说是注重这个邪情私欲，注重这个私欲的部分，我们开始要对付私欲。所以第六章所操练的是对付那个情欲，比较粗糙的欲望，低级的欲望，这是要注意的。脾气啦，这些肉体的情欲啦，眼目的情欲啦，这些都要脱离的。这是第六章哈，这是第六章所要学习的。这是第六章，那么第七章呢？第七章是从第六章又跑回原出去了，又靠自己了，对不对？第七章，所以这个是另外。所以第八章，如果我们再往前去，就往第八章了哈。第八章呢，我们这个有操练，就是外院哈，已经把它学完了。那我们就进到第八章了。第八章呢，开始呢，这就是说开始了第一节哈。第八章第一节到第，我们看回到第八章第一节哈。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们就进入圣灵内住的经历。那么圣灵内住的经历有分成有三个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呢，他说我们要体贴圣灵，要随从圣灵就必须体贴圣灵，有没有？体贴圣灵的事有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体贴，我们必须要操练随从圣灵，就是体贴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这是第一个要学的。就是体贴呢，在原文里面就是思念，就是心思，从心思的操练开始，从思想上来开始来改变。基督徒的第一个更新呢，就是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思想上观念改变。我做这件事合不合圣经，这从思想上来改变。然后我开始默想圣经，更新我的思想。从每一件事情来，从神的话来校对你的思想。第一个就是思想，思念就是从思想上面开始。思想上，他说，如果你注意属灵的事，你就能够进入随从圣灵，有没有？你就可以随从圣灵，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有没有？就是你的思想专注。那么诗篇第一篇说，我昼夜思想，有没有这样讲？昼夜思想不只是一个思想啊，以外是借着思想产生行动。昼夜思想不是一个静态，乃是一个动态。昼夜思想就是我的行为要合乎神的这个昼夜神的一些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有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思想在带进行动的，这是第一个。当你就有心思在注意神的事啊，然后呢你的心思啊会变成了下面这一节了。下面这一节你看啊，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第六节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什么？生命平安。这个翻译有一点错误啊，应该说肉体的心思是死，圣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这翻译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肉体的心思跟圣灵的心思，当你开始好，我们是本来是属肉体的，我的观念看法都是世界的，有没有？然后呢我一直在渴慕神的事情，渴慕神的真道，然后我思想会被改变，变成了本来是思念了，本来是体贴，算是思念而已啊，思念或者说寻求圣灵的事，圣灵事就是属神的事了，是天国的事，然后呢变成圣灵的心思了，你会心思会改变成圣灵的心思。什么叫圣灵心？就是神的话变成你的观念， 神的看法变成你的看法，你从这个一直默想一直去寻的时候变成你的看法，这是你观念变成你。第二个就进到圣灵的心思，他说圣灵心思就是平安，那个肉体的心思就是死。那我们讲忧虑是不是肉体的心思？那忧虑一定会带成不平安不喜乐，但是怎么样能够脱去忧虑呢？没有办法，一个人不忧虑，除非他睡着了，除非他疯掉了，除非他的观念改变，他就不忧虑，有没有？因为他从每件事上都看见万事都不相连，看见神在保守，他就不会忧虑。你话讲很容易哦，其实很难哦，你信不信？你没有遇到困难了、啊，你很容易不忧虑；你遇到困难了、啊，你不想忧虑也困很困难，有没有？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如果说你自己生病还可以不忧虑，你孩子生病你敢不忧虑吗？恐怕比你更忧虑的，对，因为这个，除了你的心思有圣灵的心思，你才不会忧虑。怎么脱离忧虑呢？你有办法，除了你心思更新，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心思，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心思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属天的观念，按着神的角度来看万事，那就有圣灵。然后这个就是，如果然后下面这一步呢，我是在这里讲你的圣灵，当你圣灵有心思，就是神的灵有没有住在，后来神的灵有内住，有没有？你就会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这个圣灵充满只是一个，有时候只是一个，但是圣灵充满有好几种，一种是只是一直感动一直感动，我是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灵感动，或者被神的灵带领，但是这个神的灵在你身上还是一个感动力，而不是有位格的耶稣。如果你再往前去呢，就是有基督住在你心里，有没有？这里就是基督的内住了，这里就是基督开始在圣灵里面向你显现。所以今天我们来的穆安德烈说，圣灵的工作有两个，是不是？一个是外在的浇灌，一个是外在的浇灌。大部分基督徒大部分都一直在外在，一个圣灵的内住。什么叫圣灵的内住的灵神呢？就是圣灵把活的基督向你显现了，活的基督向你显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三章都是前面是讲到圣灵的浇灌的经历，到十四章里面开始讲说我要吃保惠师，保惠师要什么？要在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到大那日你们就会看见我，因为活着你们也活着，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看见活的耶稣啊，有没有？然后我活着，你们活着，就是我们耶稣就成为生命，就成为我们。所以穆安德烈说，圣灵的内十四章到十六章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活的基督显现。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说，哎，我怎么没有听见耶稣的声音呢？耶稣常不跟我讲话，我有圣灵的感觉，但是耶稣给我讲话的感动我不清楚，因为什么？你的灵程还没有到这个基督内住。很多基督徒有圣灵充满，但是没有到基督内住。基督内住就所谓的内住就是掌权，基督在里面掌权，就是说基督能够牧养你管理你了，基督能够牧养管理你管理，能够管理你，基督能够管理你了，就是基督内住了。基督如果内住掌权了，基督的生命才会成为你的生命。在这个没有以前，当然我是觉得这只是一个历程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不是说在以前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也会在更新逐渐成长，在这里面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就讲到十一节了，这是十一节。那我们下面就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从圣灵的要进入圣灵的秩序跟下面的经历啊，我们要讲圣灵的秩序。我们再看看下面就这个我就把前面的交代跟弟兄姊妹交代，现在再过来我们再看看从十二节，我们是今天晚上交通这十二节，我们再读一下，我们一节一节来讲，因为这每一节都是有经历。十二节，你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 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哎，十二节是什么经历呢？哎，不欠肉体的债。其实到第六章以前，哈，第六章也说，你们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也不是，对不对？已经从释放了。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不欠肉体的债？这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十二节以前，哈，这个肉体哈一直的生命很强。在十二节以前，哈，到了不是到基督内住以前呢，肉体的生命，肉体啊，在其实到了第九节圣灵内住哈还不够强，因为圣灵跟肉体还在抗争。但是到了基督在里面掌权了，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长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就可以不欠肉体的债。是什么？他的生命感强一点呢，他就不欠了。不然在以前啊，常常一直欠。基督徒哈最容易欠的就是电视的债。还有呢，吃饭吃的享受很难，很难。你如果叫他进食祷告可以，但是你叫他吃素菜啊，很困难，因为那个欲望很强，对不对？就是这个非常的，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眼目的情欲啊，还有一个肉体的情欲，那就已经开始在进步了。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啊，这里面就是生命刚强，所以就像我用这个文章里面有这个写，当以撒长大以后，才可以把以斯玛利赶出去，有没有？以撒到几岁的时候，至少十几岁的时候才把以斯玛利赶去，在这以前不会把以斯玛利，因为以斯玛利跟以撒预表基督徒的两种生命，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属灵的。你在别的解经里面看不出来，你只有近前派的解经才会看出来，才会写出这个，因为他有经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那以撒赶出去跟以斯玛利这个几岁，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预表凌晨啊，预表凌晨。好，那我们再看看哈，下面我们再看啊，十三节了。如果我们离生命刚强到一个地步，就可以下面十三节的经历，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有没有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没有？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力量来选择。我们每一天哈，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每一天每一秒钟都做两个选择，没有一个中间路线啊。你是顺从肉体呢，你是顺从圣灵？我们很。大部分基督徒很迟钝了，等到行为发出来以后，里面有个拉住说不对了，或者犯错了，才知道回头，对不对？那已经太慢了，对不对？基督徒要敏感到一个地步，当你的意念思想在转动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光照说，你不要这种思想，你不要这种情绪了。这种就是你基督徒到这个十架道路程了，就里面圣灵就光照到你的动机了。光照到你的动机，也光照到你的思想。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最困难的就是思想没有更新，没有属灵的思想，什么事情都是天然的思想，特别是世俗的思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教会，据我在台湾或者在哪里看见今天基督徒的孩子念医学院的最多，你信不信？除了长老会有鼓励这个基督徒孩子出来服侍主，恐怕没有，我还没有看到别的教会有这样的鼓励，因为他没有把侍奉神当作最好的优先的考虑，有没有？但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去读神学院，就是这是我们的理，但至少我们有一个理想吧，你信不信？有没有？我们至少有一个理想，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侍奉。美国有一个花生博士是个黑人弟兄，他信主以后他想要侍奉神，他说他想要侍奉神读神学，神说你不要去读，他说那么好了，我读这个天文，我要从天文来介绍神，神说你也不要做，后来说你不让我读天文，我要祷告，我念地质吧，地质也可以介绍神嘛，神也不让他做，后来神就让他读化工，那他就借着化工改善那个美国南部是种花生嘛，他借着 化工，然后把花生研究出很多化学的问题，提高花生的价值，所以他被国会请去演讲，他是叫做花生博士。国会的议员问说，你这个程式，你这方程式怎么出来？他说，我在默想圣经的时候，神的方程式就出来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所要的见证，基督徒不是说只是宣教传道恩赐，最重要是有没有生命的更新，到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那有基督的智慧成为他的智慧，而且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可以应该把我们的孩子都奉献给主，神要让他做什么你怎么能够决定。有一个姊妹，她儿子考不上大学，去问荣教士说军队里面也需要人做见证啊，光说你们都读大学，那军队里面怎么见证？你不能够让神的旨意是叫他军队里面去，那你不能说军队太穷了，是吗？没有前途。那我们跟世界人不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我们今天价值观跟世界人一样，对不对？啊，很早以前，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电脑还没有走下去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不要念电脑了。我跟我儿子说，你不要念电，你再念出来，已经圣这个电脑已经这个走下坡了。你信不信？神给我们智慧，我也不是说要怕这个，但是问题是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连这个时代的潮流你都要有智慧啊。很多股票，台湾股票还没下去，神就告诉我台湾股票要下去，赶快不要再投资股票了。我是说我们不要说世界上的，我们应该有神的理想再说，好吧？我们真的，所以我是觉得心思若没有更新，今天教会撒旦攻击我们了，撒旦攻击撒旦了，撒旦攻击亚当了，就是在伊甸园用心思打败他。撒旦最大的战场就是我们心思的战场，今天教会最难的战场就是心思的战场，你信不信？现在用理性哲学、自由哲学，这把美国打垮了，有没有？美国的自由主义把美国打垮了，有没有？自由主义是有限制的，你也不能够随便越过，现在自由主义要突破这个道德律了，你看这是不是把美国打垮了，有没有？它是没有限制，撒旦就用这一招啊，用自由主义把你所有的，他说，所以诗篇第一篇说，他说万民要挣脱，脱去他的捆绑，脱去他律法的捆绑，现在万民都要挣脱他的捆绑，那坐在天上要嗤笑他，所以就有艾滋病，就有这来神在管教。好，那我们再讲哈，现在就是说我们进到这个我们花费的太多了，我们再看那个第十三节哈，如果你们若顺着什么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就是说，你每一分钟你的心思意念，你要注意到。你这个动作是圣灵呢，还是那个是肉体？那个宾路易斯姆就告诉我们说哈，你要过成圣的生活，你要告诉我们说，你刚才那一秒钟你是圣灵活动呢，还是靠着圣灵？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呢？你要注意内在的平安，圣灵的平安你要注意。今天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圣灵的声音不清楚呢？我们连圣灵的同在都不搞不清楚。圣灵有没有同在？有的人哈，就以为聚会里面大喊大叫唱得大声就圣灵同在啊。有的人圣灵同在你反而觉得很恐怖，有没有？你觉得里面很不舒服啊。有人哭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有没有？有人笑你也不舒服，但是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哭跟圣灵的笑，真是不一样的。所以哈，宾路易斯姆有一本小册，我们讲他叫我们把它弄出来，叫做认识圣灵。他讲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呢，就是认识圣灵。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4章啊，14章，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认识他，他在我们里面，他是像一个客人一样，我们要认识他。因为认识圣灵，透过圣灵才能够认识耶稣。因为今天我们讲哈，你要认识耶稣哦，只有透过圣灵，对不对？你要认识神，你要是不是透过耶稣？是不是透过耶稣？哦，他说只有他才能够表明出来，有没有？ 父的独生子表明出来。你要认识圣灵，你认识耶稣呢，要透过圣灵，对不对？因为圣灵来引导你认识耶稣，圣灵也借着耶稣，你也认识父神。所以你离开了这条路呢，你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不是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今天是属生命本来就是如离了圣灵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路，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你，所以说得罪圣灵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所以你对圣灵不了解，你就对耶稣不了解。那我说的圣灵啊，不是那个浇灌恩赐，你光有恩赐有引导那不够的。下面呢，你必须对圣灵的，你要认识圣灵，必须你要认识他有没有同在。第一个，他有没有同在？第二个，有没有住在里面？这两个认识，你有没有同在？你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怎么认识圣灵？你常跟圣灵，你常常接受圣灵的引导，你要怎么一个认识一个人？你常常跟他来往，你就会认识嘛。你常常注意他的感动，你就会认识嘛。你不花时间跟圣灵在一起，你怎么认识呢？所以他说，宾路士讲一句话，他说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呢，就是认识与他同在的圣灵，借着同在的圣灵才能够认识活的基督。认识圣灵才能够认识活的基督。那圣灵的同在就是基督活的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历。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他说我们还是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哈，第八章里面。今天我们就完全是要解释第八章，也是讲到凌晨哈。你看，你若靠着下面就是顺从肉体，但是怎么样来进入圣灵引导呢？要靠着圣灵致使什么身体的恶行，你知道吗？在我们哈，我们在讲哈，这我们就擦掉了，我们这里不用哈。在我们每一个，我们在这个我们人的活动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活在我们信徒哈？我们讲信徒。请问信徒我们里面有两个人，是不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旧人，有没有？一个有新人。旧人在地位上已经同定了，新人是在按照旧人已经是同定了，但是他并没有，神并没有拔根像拔掉呢。其实今天我们每一分钟活着，旧人新人同时在里面活，你信不信？那新人的思想跟旧人的思想同时在动，新人的情绪跟旧人的情绪是不是同时在动？那每一分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是新人的活动还是旧人的活动，对不对？那么你要进入圣灵引导呢，你先要把，恐怕圣灵没有发动以前，他先要把旧人的活动致死，旧人要致死，旧人一致死了，新人就可以活了。所以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在心思意念里面，先常常做一个工作，先致死，新人就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来讲哈，在一个比较开始不懂得注意圣灵引导或者里面感动的基督徒啊，常常发现啊，常常是旧人反应过来以后才回到新人反应，有没有？这个就是比较不老练。但是如果老练的时候，旧人还没有，这个思想还在里面，情绪还在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致死的话，那么圣灵就借着你的信心就宣告出来。比如说这样，比如说你在家里跟人家人相处，人家讲一句话你生气了，生气的话如果你气还在里面还没有发出来，那就不用外面认罪。那气 还在里面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这个旧人，就是身体的恶行，你知道吗？那么圣灵就把基督那个温柔的脾气放在你里面，你就可以进入圣灵的，把借着圣灵引导，把温柔的这一面表现出来，有没有？把那个忍耐部分表现出来。所以基督徒每一分钟，如果你要随从圣灵了，每一分钟你要注意你的思想情绪是什么，是属于哪一面的。但是你的生命没有到一个地步，你很难分，很难，这不是靠分析，分析太累了，靠神的光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会专门有可能有两堂要专门讲圣灵引导哈、哦。那么怎么样进入？那么这个就是说，所以他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然后呢，下面呢，所以圣灵的常常，因为我们这个人哈、哦，在反应上常常旧人跟新人都会同时出现，从最粗糙的到最精细的都有。那你们会说旧人还有什么不好的？旧人哈、哦，我们第三章你会讲旧人还有东西不好的哦。我们不要以为旧人哈、哦，旧人包括有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哦。我们不要以为哈、哦，圣经所说的肉体啊，请你记得哈、哦，不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肉体啊、哦，已经不是那个第六章这个邪不洁不华了，懂不懂？在圣经里面讲的肉体有高级的，有低级的，明白吗？高级的就是情欲，情欲大家都很粗糙的都知道吧，是吧？贪吃啦、啊，啊、贪吃啦、啊，啊、这些坏习惯，这个都可以知道。但是肉体有一部分哦，是良善的，我们认为良善的，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把这个肉体哦当做，哎，都是做肉体有一个良善的部分，靠自己行善也是不是良善的？靠自己的热情是不是良善的部分？但是圣经说，人所有从自己发动出来就是罪。好、哦，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一部分。好，比如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哈、哦，我去家庭辅导，夫妻在吵架，有没有？我很良善，我就去劝，两边越劝，有时候良善的并不能够成就事情，有没有？甚至不要说那个天然的观念放进去了，那更糟糕了，有没有？啊，没有去辅导还好，因为辅导火两边吵得更厉害，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把天然的什么人权都放进去，那更糟糕了，有没有？啊，所以基督徒要脱离这个天然的思想，这天然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天然的。比如说我的热心好不好？我热心很好，但热心如果没有在神的智慧跟引导里面，热心是会害了很多人，害的自己也害了别人，有没有？所以还有呢，圣经说哈、哦，若不是耶稣说信神的儿子就做神的工，但是如果神没有叫你做的工，你去做，你是不是破坏神的行政了、啊？你信不信问题？这就是 Osborne 讲的。欧斯伯在结成卫主里面讲，他说如果你想自己为神做工，为神有一个计划，为神施父，你就是在耶稣，你在耶稣的政权底下另外弄一个政权。这是我解释的，你们去读欧斯伯千伯的那个书里面。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怕那个消极的部分，我们都会推销积极的部分，我们搞不清楚，若不是神的嘴你去搞，就反而 不对了，懂不懂？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越过神的旨意去数点人数的时候，神会审判那么厉害，有没有？神对那个献燔火那么严肃，有没有？有没有？献燔火为什么这么严肃呢？因为什么？神在神哈，我讲在神的行政上哈，你犯普通的罪哈，还不至于死；你若犯得罪神的行政，是会死的，会严肃的哈。所以神什么事情都可以摸。你摸侍奉神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干涉到他的行政了，你破坏他的秩序，你信不信？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权柄讲得过头了，是不是伤害到耶稣的权柄了？有没有？也伤害到基督徒跟随耶稣了。你们要听我的啊，我错了你们向我负责，这个有，就是说我错了我向神负责，你们不要向神负责，这是乱讲一些，还很多人这样讲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肉体有良善的部分，良善部分能够人的良善，如果能够良善，保罗就不要信耶稣了，有没有？保罗良善的部分还蛮多的，对。今天问题，肉体不能够成就神的义，除非有神的出于神，出于神的包括什么？源头是出于神的，过程是出于神的，结果也是归神的。三个源头，源头是出于神的。这是神发动的，第二个呢，过程是不是神做的，还是有人工进去了？第三个呢，结果有没有归于神？好，那么我讲多了哈，我们现在开始赶快进来哈，以后我真的要节省时间了。第十四节哈，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其实是接十三节了。如果怎么样知识恶行以后呢，就会被神的引导。我们现在来稍微看到神的引导的原则是什么意思。神的引导我们这里经文没有这样讲，神的引导就什么叫神进入神的引导，就是圣灵其实圣灵引导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在这个有一本书讲到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圣灵要引导真正在这里面是属灵的引导不只是圣灵引导，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恩赐的引导，服事的恩赐，在服事上恩赐的引导，一个是生活上的引导，或者说属于生命性的恩赐的引导，在哥林多教会都有，有没有？有没有？但是生活的引导才能够进入圣洁，有没有？生活的引导是根据生命，因为你生命顺服了，生活才会被圣灵引导，你才会出圣洁。好，那么进入这个罗马书八章，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肉体的辖制，是主要是进入这个生活的引导。一个基督徒在生活细节上能够进入圣灵引导，比如说你怎么吃饭睡觉能够进入圣灵引导，你怎么思想观念受圣灵引导，这个就是圣灵引导。因为如果是进入圣灵引导，你有几个表现呢？生命会更新，性格会更新，基督的品性会逐在里面。那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从圣灵引导开始的。圣灵引导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全部的生活要受圣灵引导，不是一部分，全部的生活圣灵他要掌管你全部的生活。你不能说我吃饭睡觉不受你管啊，但是我读经祷告我要受你管。你看看今天很多基督徒读经祷告不好，就吃饭睡觉没有搞好，时间表没有弄好。所以我们就要讲操练我讲基督徒的第一个操练，把时间表弄好，下面才有圣灵引导。不用意志管理自己，还要让圣灵来管，圣灵才不管。你信不信？你先要用意志管理自己，圣灵才会管你啊！你先自己都不管你的，圣灵不会越过你的意志。对对，基本的你该做的都不做，他不会的。所以要全部的生活，就他要完全。所以有一本书，在十字架道路，耶稣他要一切，否则他就没有。耶稣要求的是一切，否则就没有。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你先完全奉献了，然后你愿意照顾，然后当然你的生命还不能够一切都管了，对不对？等到他按照你的度量意愿来改。但是如果你没有完全要顺服以前，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中国早期的师父，要教徒弟，要叫他来先做他的做他扫地的，一切都他听都能够听他的，他才会有教嘛，有没有？他还没有听他以前，他不愿意教的，你听不听？所以第一个，你全部生活要不要认圣灵？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你会进入圣灵引导，这第一个条件。那么圣灵引导圣灵引导的目的呢，圣灵引导的目的呢，就是在凡事上遵行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凡事上他都让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你，要不要遵行？按照你的度量，圣灵引导就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也就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啊，圣灵引导的里面呢，就进入得胜的生活了，得胜的生活。好，那圣灵引导的结果，怎么样知道这个基督徒有圣灵引导呢？圣灵引导就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第五章第六章，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凡事就是谦虚。你要知道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他有没有谦虚，不是他有多少恩赐。他说，凡事奉圣灵引导的结果呢，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凡事能够进入他的名里面，这是第二五章第二十节。然后呢， 常常感谢父神，然后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就是圣灵引导的标志。这是五章二十十节到二十一节，圣灵五章前面十九节说被圣灵充满，有没有？但被圣灵充满的标志呢，也就是进入圣，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标志呢，就是凡事上拜在圣灵引导底下，而且在跟人的相处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有一个属灵的属灵人解释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按着圣经的，有没有？今天实在说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多了，对不对？你就问他说，你今天真的我以前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些我们一些这些跟随学习圣灵引导，每一常常就学说，今天你去买菜有没有圣灵引导？买菜还要圣灵引导？买菜有没有圣灵引导？有，这里很多的秘诀。你真的很多事情，如果你跟随圣灵引导，你就是不一样了，懂不懂？就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你，有没有？你看见传记里面的人出来侍奉，不是都圣灵引导，有没有？他生活圣灵引导，你发现他们很容易，但实际上他是摆上一切的圣灵才引导他，有没有？有没有？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已经进入那种状态。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活上没有那么神迹奇事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引导，所以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我们以为只要医病赶鬼叫神迹奇事，其实我们生活进入圣引导就是神迹奇事，有没有？我随便讲一个例子，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发现很多神迹，很多就是意外的祝福，实在很多意外。比如说我收到一封信，我应该回信，但是我已经拖了，已经慢了，但是我要去寄的时候，圣灵说又不要寄了，我就拖再等，等到拖一天，滑第二天呢，对方的信又来了，我就不要回两封信，我就一封信回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按着人的意思说不应该拖了嘛，但按着圣灵的意思呢，他知道说第二天会有一封信要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见证？你问他说这个礼拜有没有见证？一个基督徒一个礼拜没有见证，表示说他活在肉体里面，不在圣灵里面。一个基督徒一个礼拜应该写出一本书来，我有很多的见证，因为他凡事上没有见证。我不是随便，那你认识这些人，我以前认识。我告诉你，我们认识这些年长了，他们就是这样活生生的跟着耶稣走，懂吗？耶稣就好像他隔壁的邻居啊。有时候他说耶稣跟他说什么，我说耶稣好像你隔壁的邻居，我怎么跟耶稣都不给我说话？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清心嘛，所以见不到神嘛。所以你发现跟随圣灵的人，真的他有喜乐，为什么？他常常有祝福，他不喜乐；他有赞美的题目，他不喜乐。他半夜都会喜乐起来，因为他在苦难里面他也会喜乐，因为他知道都有神的祝福嘛，对不对？所以我感谢主，神让我遇见这些年长的，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祝福哈。那等一下哈，等一下我把它解释完哈，我们赶快把它解释完。我已经发挥太多了哈，我又这时间又不够了哈，对不起哈。等一下的那下面就是说，凡被神的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有这个经历才是神的儿子哈，就说他已经长大到神儿子的生命，他不为什么不是说儿女？他说凡被神的引导，不是说儿女，他说儿子，就是有儿子生命的表现，这个成熟的表现，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了，有没有？洁净了哈，洁净了哈。那第二，下面说。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有没有？后面再有一个结果呢？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这个基督徒有的生活一直在惧怕里面，有没有？虽然没有什么犯什么错，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没有？因为还是奴仆的心，因为他跟父神没有面对面，所以他还是在外面浪子，还没有回到家里，还是在害怕的奴仆的心。那么什么叫做儿子的心呢？应该翻成儿子的灵，儿子的心态，有耶稣基督的心态。耶稣的心态就是平安喜乐，有信心，有没有？而且有以父侍奉神为念，这个心应该翻成心态，应该英文里面是儿子的灵。 我看希腊文的祝福是心态，所以有一个儿子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你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你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以耶稣基督的情绪为情绪，以耶稣基督的志向为志向，对不对？儿子是成耶稣，你是以儿子的身份活在神面前，不是个奴仆活在神面前，有没有？他侍奉神是甘心乐意，是因着爱的关系，因为敬畏神的敬畏天父的关系，有没有？所以基督徒若进入这里面侍奉是很容易，为什么？是爱的关系嘛，也不是被动的哦。也然后下面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儿女哈、哦。还有呢，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动证，你做这件事，圣灵会说阿们，因为什么？会把喜乐给你，把印证给你，把信心给你，圣灵会给你同证。圣灵的同证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为什么确据我走在神的路上我没有错呢？因为是圣灵的内住。保罗为什么他知道他没有错呢？人家都说他错了啊、人家先知还说他错了，但是他里面呢，他里面有这个确信，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知道嘛，因为有内证，不是靠环境的。好，六分钟。然后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就是进入这个。这个就是到那部分呢，就是进入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了。我们前面说啊、哦，称义有没有？称义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称义，成圣呢是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前半段。然后下面呢，他说下面说，如果是后赐呢，就是什么？与便是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就开始要承受产业了。但承受产业的过程里面呢，先要与他一同受苦，才进入与主一同受苦，就是这个经历，就是得荣耀的经历。这个基督徒哈、哦，他说我们若一同受苦呢，就与他什么同得荣耀，是不是这样？得荣耀，是不是？受苦我们就得荣耀。得荣耀呢，就是与他，因为你经过这个受苦，成圣只不过是预备，但是你必须经过跟他一同得荣耀。就是为什么受苦？为神的遵行执行神的旨意才受苦嘛，不是白白受苦，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就温情是遵行的。当我们有神的意向有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徒的意向使命齁，有的人是在家里做主妇的哦，叫家庭主，有的是做医生，有的是做扫地的哦。你不要以为做扫地的就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有没有？你不要以为只要凡你所做的，圣灵安排你所做的，如果你有意向啊，你就知道了。有一个烧煤在那个轮船上烧那个煤炉的齁、哦、烧炭炉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得到出意向，他一边烧炭的为这个船里面祷告，很多人船里就信主了。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意向啊，你不要以为每个意向都要去做传道，每个都是大名不报都不到家，不是的，他就有从神的托付了。好，这个就我们可以看见哈、啊，这个就是我已经把这个下面才是从这个罗马书第十七节啊，八章十七节到后面就是得荣耀的经历。因为他这个保罗所受的苦难、啊、都是为着神的旨意，有没有？保罗说谁能与我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没有？保罗若不去传道，他不会受这么多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不能够与基督爱隔绝，不能随便乱用啊，好不好？如果你不走在这里路、啊、你在平常的时候也会与基督爱隔绝，不要说在患难里面，有没有？所以在这里是一个经历啊。那么，姊妹，你的问题？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很棒，那个，不过你说大部分都在讲你的心思的更新，
对，
如何进入这里的内住，就是说要经过奉献，然后再经过更新，才有内住的实际，好像会有引导。那可是就是说，心思是个很大的战场。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情感和意志这两个部分，
对，
我们的魂还有这两个部分，
对。
好，就说情感跟意志怎么处理？
对， 心思哈、哦、是一个人的魂的中心，那其实最后的东西还是人的意志，有没有？意志才是一个主导，但是心思是主导意志的方向，有没有？那么情感是在后面走的，情感是因为有正确的意志以后，情感才会被矫正。所以为什么这个罗马书哈、哦，还有各个以弗所书强调这个思想的更新，有没有？今天教会生命的建造哈、哦，是强调生命建造，强调神的话，神的话是先touch到你的思想，有没有？然后借着touch的思想，圣灵就借你的思想，把神的情感放进去，把神的意志放进去。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为什么五种执事的功用呢？就是用神的道来造就教会，有没有？五种执事的功用，为什么要传道？祈祷传道，传道就是传神的道，传神的神的话啊、哦。这个就是这样。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第三章里面可能会再讨论一下，好不好？好。啊，在这个圣灵哈、啊，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程度，有的是从情感入门，有的是从心思，有没有这个入门？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停在这个情感上的触摸哈、啊，是我们说刚才这个圣灵那个是属于圣灵那个，你其实更新后马上会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神的灵内住，神的内住包括圣灵充满，包括喜乐平安，你那个就在 touch 到情感了。但是实际上呢，你观念必须从那里面过来。你如果不然的话，你所谓的操练情绪啊，是没有正确的方向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默想神的话非常重要？默想神的话，然后借着神的话进入，因为主耶稣说：“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主耶稣为什么不用神迹奇事来改变人？他是用神的话来改变人。你要得着耶稣的生命，从约翰福音里面得着耶稣的生命，是根据耶稣对你说的话。耶稣说的话是带进心思情感的祝福了，给你信心，给你圣会，给你喜乐。他们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耶稣给他们说话，他们就喜乐，有没有？所以耶稣的显现，包括心思情感的意思都给你了，全部都给你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默想圣经，默想神的话、哦、才能够接触到神的自己、啊、当然这个神的话的部分，我们还包括有启示的话或者信息都可以、啊、
我在早晨灵修的时候，我很难一下就听读神的话，我就是说我是先唱诗歌破冰啊，或者是先祷告，先等候神。
对，
心好像要劝你过来，心
要
调整过来，然后我觉得唱诗歌对我来说，
好，那么我讲哈、哦，诗歌有两个，对，好，诗歌有两个核心，诗歌有一个概念，有没有？有个概念跟情感，诗歌的那个调子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才有用，诗歌的内容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的精髓，对吗？对人的更新啊都非常很浅，除非诗歌很有深度的诗歌，对不对？所以一个信徒得到诗歌的帮助，根据所唱的诗歌的水准。但是如果这个诗歌，因为我们就是其实诗歌是一个神的话语跟观念的输送，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个关于诗歌的部分。诗歌是最好造就人的，因为诗歌就是等于是经历上的。经历上很容易进，所以诗歌等于是一个奶，光停在诗歌上还是不行，你继续进入神的话，因为诗歌是一个吃奶，就吃从别人的经历里面来经历神，但是只有神对你说话，你才会长大，是干粮。 啊。而且话呢，就是如果你唱诗歌也可以得到神的话，但是问题有没有神的话在生活上的光照啊？好吧，我们就结束了。